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杨景波医生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的服务内容。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主要是来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将来我们取得加州安宁疗护的执照之后，将为北加州南湾地区以及部分东湾地区的华亚医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所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的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各种宗教、语言、是社会背景。那目前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包括重症的心灵关怀热线1-888-663-8585，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我们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在这里聆听您的电话。另外，我们也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就是这个时间，举行全美电话会议式的教育讲座，分享一些重症以及跟年长者的健康相关的话题。除此之外，我们从明天，就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三的上午10点半到12点15，我们将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跟康复者举行这个彩虹的互助小组，欢迎在湾区的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跟康复者参加。另外呢，我们也定期举行发行了希望姻缘的季刊，所以如果您希望能够取得关怀服务或者是各项的资讯，欢迎您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热线是1-888-663-8585。我们今天晚上呢，非常感谢呢杨景波医师能够跟我们谈一谈年长者的忧郁症。杨医师呢，他是在台北的医学院毕业，在美国呢完成了流行病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又回到了临床，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精神科住院医师的训练。在1996年到1998年之间，他曾经回到台湾，在振兴医院和和信癌症治疗中心的精神科担任医师。1998年再回到美国，在三藩市的总医院精神科跟亚洲病房担任主治医师。在2009年开始呢，在 San Mateo 的县立的精神部担任主治医师。所以我们很高兴呢，这个杨医师能够为我们来分享他在精神疾病方面的一些的经验。那杨医师呢，在2年前，
哎，您好，你好，
你好，谢谢你呢，在2年前也曾经在我们的全美电话教育讲座讲到跟癌症的病人的一些心理的挑战哈。那我们今天呢，请您呢换一个对象呢，就讲一讲年长者的这个忧郁症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请您用差不多30到35分钟的时间讲解内容，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的时间开放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好吗？
好的，好的。
OK， 谢谢您。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杨景波医师啊，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临床经验。嗯，感谢龚先生的邀请跟龚先生的介绍。OK，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大概都可能自己有这个忧郁症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家人遭遇到这个经验，让大家有兴趣来听。 那不晓得这样猜测是不是对？那我想一开始我们就讲一下说那个什么是忧郁症，大家来对忧郁症有一个认识。一般人他的这一辈子能够得到忧郁症的几率，男性大概是 10%， 女性大概是 20%。 那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发生。那就是老年人，他这个中老年人他的忧郁症发生率会高一点。那当然有很多原因。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辈子，那我们从年轻到随着时间增长，我们不断在打拼，为生活打拼，然后也积蓄了一些财富，然后小孩子也都长大了，然后到人生一定会到达一个高点，那到了高点以后就开始往下走，那往下走以后我们就会失落一些东西，开始失去一些东西。那因为我们从小长大，学校或是师长我们都没有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失去，我们只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怎么样在事业上成功，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但是没有人教导说我们失去钱的时候要怎么办，那事业不顺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这些 training， 所以当我们碰到生活上不适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慌张，那我们就情绪就会很低。那如果这些负面的情绪没有做处理的话，会积压起来，然后会导致忧郁症。那忧郁症它的症状是怎么样呢？那中老年人或是年长者，他的忧郁症跟年轻人的症状有些什么不一样呢？那其实忧郁症就是忧郁症，就是情绪不好。那情绪不好的话会有怎么样表现？就是大家这一辈子大概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是不是心情不好就是忧郁症呢？那其实不是的。一般人我们如果碰到生活上的挫折，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这些情绪不好都是短暂的，那可能几分钟几小时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心情不好如果持续超过了一个星期以上，那我们才能够称为忧郁症，而且它的程度也要严重到说影响到您的生活上的功能。比方说你可能每天无精打采，那你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也没有办法去工作，也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办法自理。比方说你可能你胃口很不好，整天都不想吃东西，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那对于未来觉得很没有希望，觉得很灰暗。那有很多病人他描述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掉到一个黑洞里面一样，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光线。那这是心理上的一些感觉。那身体上的感觉是怎么样呢？身体上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很沉重好像自己体重很重走几步路都很困难就是很有沉重的压力这样子。那有些人甚至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觉得有寻短这种意念，那这个就是有忧郁症了。那是忧郁症也有轻也有重的，那重的话就会整天想要怎么样寻短整天躺床上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如果到这个程度的话就需要就医，然后可能要住院治疗。那比较轻症的就是可能经过治疗或是经过那个 social support， 那这个就可以走出来。所以这个等一下治疗方面我们等一下再谈一下。那第一个就是先要把那个忧郁症认出来不要错过了。因为有些人 如果没有认出忧郁症的话，可能我们会误解家人说，哦，你怎么那么懒啊，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其实呢，这个有可能是忧郁症的症状。OK， 所以，龚先生是不是要 open to question 一部分呢，还是留到最后再问问题呢？
我想我们留到最后再问问题，这样的话你比较有机会把你想要讲的东西先讲完。
OK， 好 ，OK， 那 OK， 所以那是什么原因造成忧郁症呢？什么症？那个当然，那个造成忧郁症的原因很多，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说从失落是经常造成抑郁症的一个原因。那在身体上我们头脑里面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那个神经传导物质叫做血清素跟多巴胺跟那个 norepinephrine， 就是也是一种肾上腺素啊，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如果失去平衡的话，也有可能造成抑郁症。但是心情不好也会影响这些神经传导物质，所以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果还没有定论。但是所以身体上的那个因素还有心理上的因素就是失落了那像我有病人，他说他老公他心情很不好，因为他老公已经大概70多岁了，然后他的一些朋友都陆续的都过世了，所以他觉得很孤单，然后也随时担心说会不会下一个是轮到自己，然后他就不想出门，整天在家里，然后加上他自己身体也比较有一些问题，比方说他有一些关节炎那走路就会痛也没有办法运动，所以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那他就整天看电视上网看股票啦，那太太就很不谅解，说：“哎，你整天在玩股票，什么事都不做啊。”所以这个都是忧郁症的一些症状。那还有些病人，他是因为失去了身体上的一个功能，比方说他我有一个病人，他在几年前中风了，然后他变成右边没有办法动，那以前他都是很 active， 那现在因为中风以后，他就生活就很不行动很不方便，所以造成很大的困扰，然后他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他一天到晚等死，这样想死，那所以也需要经过治疗来做諮商。那社会层面，比方说你如果像有些老年人，他往往会跟外界断绝关系，那这样 social isolation 也会造成忧郁症，因为他跟外界脱了节，跟子女有时候也会脱了节，因为有些家庭他子女住得很远，跟父母亲比少联络，因为生活很忙嘛，在北美洲尤其是生活压力很大可能这种父母跟小子之间的关系这个就会比较疏远，那这个 social isolation 也会造成那个忧郁症，还有心灵上的心灵上的那个的 crisis 也是有可能会造成抑郁症，比方说你觉得自己很 lonely， 就是很无助，很孤独，然后或是整天没事做。有些人他有一个病人，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工程师，然后他 career 非常的成功但是他到了最近退休了，2年前他太太过世了。那他过世以后，他跟孩子住，他有一个儿子，那最近儿子又要去上大学了，那所以儿子也要搬出去，然后他又最近又退休了，所以他整个生活有重大的改变，然后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那整天就很慌张，情绪很低落，那 退休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啊，就是以前有个重心，就是每天要去上班，那现在退休整天在家里，时间太多啊，他会觉得很无聊，然后生命没有意义，那这也是一个抑郁症的一个导因。OK。那治疗呢？治疗也是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讲，也是一个是身体上的，跟心理上、社会上跟心灵上。那身体上的治疗就是吃药，吃药有一些抗抑郁药，就是帮你平衡血清素跟那个跟多巴胺这一类的药物。通常大概有 70% 到 80% 的病人可以respond。就是对吃药会有帮忙，但是每个人对吃药的反应也不太一样有些人他效果很好，那个他抑郁症就完全不见了。那有些人他可能抗抑郁药会帮助他感觉好一点，但是他心情还不是完全康复。那也有人需要吃很多药，尝试很多药，那来找到合适自己的药物。那做心理治疗可以帮助你调整这些心情来调试说怎么样适应这些失落一般那个心理治疗我们是帮助病人接受自己的现状，活在当下，然后接受自己的现状。比方说我刚刚说那位病人，他那个是建筑师，然后他就是一直在回忆过去说过去他太太还在的时候他生活多美好，然后他年轻的时候他很成功，是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呢。那他一直就回到过去，那现在面临他自己因为 depression 生活没有办法自理所以他那个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就是 push 他要搬到那个nursing home， 就是 skilled nursing home 去住。然后他因为他住惯自己的大房子，所以他很抗拒说要搬去那个小小的那个安养之家，所以他很抗拒。那我们治疗的过程就是帮助他，所以过去的事情过去，未来还没有到，那你就活在当下，那你接受当下，那他就随时做呼吸，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注意力放在当下，那试着接受当下，那慢慢他就会心情就会有所改善。OK， 所以这个是 psychotherapy。然后那抑郁症通常会让一个人的那个视野缩小，那就是那个。把自己变得很小就是被抑郁症这个负面情绪拉进去，所以你看不到未来，把自己弄得很小。那这个治疗就是要走相反，就是要把自己的视野开阔，把心胸开阔那开阔的话就是要走出去开始见阳光啦出去散步啦，运动啦，参加那个社会活动比方说你如果可能的话，你就去做一些 volunteer work， 去做一些志工跟人相处然后或者参与教会活动就是有很多的活动你要走出去。那这是社会阶层的那个治疗。然后 spiritual 治疗就是说你做灵修那你要从心灵的角度来看这个这个抑郁症。其实从心灵的角度来看抑郁症抑郁症也不完全是坏事抑郁症也是一个机会其实中年危机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做生活做改变做调整，然后在破碎的在我们破一般人我们如果自我我们生活都要靠自我来生存，但是在这种抑郁症或是重大伤病让我们自我受到一个打击，那心碎了，在心碎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跟心灵做一个接触有人说在破碎中可以找到神，那其实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从我们 挫折的时候、忧郁的时候，让我们练习来爱自己，然后从爱自己里面学到来爱别人。所以从心灵的角度看忧郁症，你可以把忧郁症当成一个学习的机会。 OK，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我们家人有人有忧郁症，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呢？啊，那比方说如果家人有重大失落，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那其实我有个家属跟我说，我不晓得要说什么啊，来才能够安慰他。那其实我们也用不着来说什么，我们只是要跟他们伴随他们就好。那伴随用爱心、用关心来伴随他们，我们只要在场就好，也用不着说什么或是做什么。所以像有一位病人，他有一个家属就说他一个亲人有亲人过世，然后他很哀伤，那这个朋友就去跟他伴随，然后也不说什么话，就是说当他很伤心的时候就拍拍他的肩，拍拍他的背，表示说我在这边给你支持，这样就够了。就是这个我们存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 being 就是在场伴随，那一个是 doing 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所以这个是两个mode 两个形式。那其实 being 的 mode 也比 doing 的 mode 在这个时候是更重要。 being 就是在场伴随，是比说什么做什么要来得重要。那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要有 boundary issues， 就是你的每个人都有生活上的一个界限。在界限里面，你如果我们逾越了这个界限的话，别人就会觉得自己受到干扰。那所以我们要虽然关怀一个人，但是要保持这个人际界限，不要超过。比方说有个抑郁症的病人，他想抽烟，那家里就说你不能抽烟，你身体已经不好了，不让你抽烟。那这样就会造成很多的冲突。所以就是尊重这个病人他的空间即使他的选择是不健康，但是你可以劝他，但是不要强迫。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建议，但是要退回来接受他他让你当你退出来不强迫的时候，他慢慢可以把自己健康的一面带出来。当你开始有冲突的时候，那这个冲突又制造更多的压力，会造成更多的困扰，让情绪更糟糕。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 safety issues， 就是你的安全上的问题。因为抑郁症的病人往往他会想说活着没有意思，有些重症的人他甚至会想寻短。那所以你要留心说这个病人是不是有这种寻短的倾向他有没有开始做一些这种准备。比方说有些病人他会开始把自己的东西给人开始就是自己信赖的东西给人，或是开始交代说如果我死的话，我这些东西要给谁，这个东西要给谁，或是他开始有时候会写一些那个遗嘱啦，这个些那个叫做 note， suicide note。所以这个都要留心说有没有这个倾向，如果有这个倾向的话，就要赶快通知那个医院，或是医院的急诊处啦，或是打电话给911跟警察讲，警察都会带病人去住院的。 OK， 那如果病人有危险性的话，那医院就会可以强制病人住院。那通常住院的话都是crisis 不是说住院的时候让你治疗，住院它的目的是要让你安全，等你这个你如果自杀的冲动减少了，那你就可以回家，通常是短期的住院，然后主要的治疗在门诊治疗，在医院以外的做治疗的。 OK， 所以我想今天重点大概是这样子。那个所以一个总结就是说抑郁症其实也不完全是坏事情，从心灵的角度看， 忧郁症也是一个转机，让我们来学到更多，让我们来经过自己走过人生的黑暗，我们才能够了解黑暗是什么，忧郁是什么，痛苦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有慈悲心，我们才能够更有爱心。所以把抑郁症当成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我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一个礼物。OK， 好，那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杨医师。这是一个，我想对我们线上的朋友来讲呢，都是有陪伴年长者的经验啊，或者是他们现在正在这种的情况下面。所以我想线上的朋友呢，或许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来请教杨医师，看看您在照顾或者是关怀年长者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挑战可以跟杨医师请教啊。那另外呢，我想也请听众呢每一次呢就提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排队问问题的人很多的话，你提完问题之后呢，我会消音，然后呢让杨医师能够专注的来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你还有后续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排队哈。好，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按星号61 star 61星号61来排队问问题。那如果您按了这一个星号61这三个键之后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我会看到有人举手发问，那我就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请您发问。好，如果有问题的朋友，您可以按星号61这三个键来发问。那杨医师，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人口老化哈，老年人越来越多了，这种精神疾病的可能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可能会蛮普遍的哈，就是说以人数来讲，那您刚刚提到呢，就是有一些是透过药物可以治疗，有些呢是透过心理的辅导，那怎么样能够区分到底什么时候要去接受药物治疗，什么时候要接受心理的辅导呢？
一般治疗是全面的治疗，那就是从身体、心理、社会跟心灵各个层面一起来。那在身体上的治疗，药物是一个选择，但是也有人他不希望吃药，但是不需要吃药也可以治疗，也有很多层面。你可以从比方说你身体方面的治疗，其实你可以过健康生活，比方说你每天定时出去运动，然后定时看阳光，然后出去散步，然后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你去看白云啊，看花草了，这个都是自然的抗抑郁药，自然的抗抑郁药没有副作用的，所以你在身体上的治疗，然后心理上的治疗，你可以来开始调试自己压力，然后管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做一些放松的一些活动，比方说你可以听音乐啦，那减低压力的，比方说你如果跟小孩子有冲突啦，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样跟小孩子相处，那夫妻有冲突的话，怎么样来那个来缓和这个冲突啦，找到这个处理的方式，这个也是一个治疗，所以没有说什么先什么后的，就是都是可以一起来。那你也可以选择，我们通常就会建议病人做那个健康活动，你自己排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提升心情，这个都是你的健康活动。比方说有些人会听音乐，有些人会打电话给朋友，有些人会上教会或是读经祷告，这个都是健康活动，那你每天都做，好像你定时服药一样，每天都要做的功夫，所以是一体的全部没有说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我们线上有一个朋友呢，您按的星号61，但是因为没有办法看见你的电话号码，所以你如果刚刚按的星号61，您现在可以发问。
我想请问一下，我对不起，我这是1817，我想请问那个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你那个讲义上有提到健康工具箱和那个每日维修项目，能不能够请你在这方面多讲一些
？OK， 所以这个是从一本书叫做 RAP 就是 Wellness Recovery Action Plan， 哈，你可以上网去找。那他这个是Dr. Copeland 他自己有躁郁症，然后他因为他患病的时候，他去找医生，医生都只开药，然后他想要说，除了开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我可以帮忙自己？那结果他找不到，所以他自己去访问一些康复的病人，然后他自己归纳出来的一套东西叫做 RAP， 就是健康工具箱。那也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自己去规划一些自己的健康工具。比方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自己就要规划自己的。比方说你每天要定时运动，定时出去散步看阳光，那每天要读经祷告，这个都是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有些我有病人他那个是画家，然后他画画可以让他找到宁静，然后让他心情快乐，那他很喜欢那个 color， 他就拿一本那个绘画那个彩色的书，然后每天花几个小时在那边画画，然后他觉得他画画然后彩色让他可以忘掉他的忧愁，那至少这个几个钟头内他就没有忧愁，然后他做完这些活动以后，他心情就好很多，很放松，睡觉也睡得好，那就是你的健康工具。所以你要做一个 list， 做一个 list， 然后通常最少要 list 1到2项，那从这个开始，然后你写下来以后，那每天就定期要做。比方说我每天，这不只是抑郁症的人要这样子，每个人都要这样子。像我自己每天一定要走路半个钟头，然后每天我要做 meditation， 一天要做20到30分钟，那做1次到2次，那是我的健康工具，那可以让我内心感到很平静，不会受到压力的影响，那这都是健康的工具。所以也就是这些健康工具，也就是你每天要维修自己的项目。
谢谢杨医师。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杨医师，请您按星号61-61。那杨医师，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旁边照顾他的人，有两个蛮重要的观念的，一个就是 being there， 就是说在他旁边啊。那我们通常会有一种观念或态度，好像当我们跟陪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怎样总是要给他一些意见啊，希望他能够好起来啊。那可不可以就是说讲，就是说具体一点，就是说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来改变，就是说才能够对那个患有抑郁症人有点帮助呢？
因为要伴随一个病人的话，自己要站得住因为我们如果有亲友有抑郁症的时候，往往我们心情也会被带下去，往往我们会很担心他们。那他们那个比方说他不吃饭啦，胃口不好啦，那整天无精打采，都对我们都会影响。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要照顾自己，那我们自己也要做一些这些每日的维修项目，让自己心定下来。然后比方说我很多病人他都跟我讲说，他祷告啦读经以后，他内心就会很平静。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内心平静以后，然后才能够给病人这个空间，让他自己选择自己要的一个方向。比方说他 病人可能他还是想抽烟，可能他不想吃东西，但是你给他一个空间，然后他自己等他觉得他，因为病人他还是有健康的一部分，虽然他有一他那个在忧郁的时候，他的这个黑暗面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个黑暗面，他还是有健康的一面的。当他在没有压力的时候，他这个当他融在一片爱心的时候，慢慢可以把他的健康这一面带出来。但是我们如果用强迫的话，病人会反抗，那病人反抗，这个黑暗面就会变更大。那我们就是用爱心，爱心其实就是给他一个空间啊，像比方说你有信仰宗教人知道啊，神给我们很多的爱，那这个爱神不会来叫你做什么，叫你不要做那个，神给你一个很大的空间，宇宙给你很大的空间，那这个就是一个爱，爱是一等于是一个空间，而不是用强迫，那强迫的话反而会得到一个负的效果。
OK， 谢谢您。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最后是码是7524，请您现在发问。
嗨，杨医师，想要知道一下，就是特别是在做这个临终关怀的，当中，就是看到这些，可能就是病危啦，临终的病人，他们的忧郁症的状况怎么协助？而且不只是病人，好像是家属，很多时候也会感染到这样子的一些忧郁的状况，怎么帮助他们？
OK， 怎么帮助？那第一个就是要认识临终的话，我们就是病人面对死亡。那我们如果可以认识死亡是什么，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调整。那很多人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害怕。那我一直常用一个比喻说，像哥伦布他环绕地球以前，他那时候的人类以为说，你如果坐一个船，那一直往东航行的话，那你航过地平线的话，你会掉下去，那你会浑身碎骨。但是当你哥伦布完成这个他完成环绕地球，这样他知道地球是圆的，所以知道地球是圆的时候，你那个害怕就没有了。你知道往东继续航海的话，你不会掉下去。所以你如果认识什么是死亡的时候，你知道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点，那你也会那个恐惧就会不见。所以你要正视死亡，那学习死亡。那现在有网上有很多的资料，你可以去找，就是那个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就是那个濒死经验的人的经验，还有很多书籍，有些 research 他会有一本书叫做Hello from Heaven， 所以还有很多的个案，你可以知道，至少你不能确信知道，但是你知道把自己的那个观点扩展一下，你知道那个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OK， 所以当你这样的话，这样看待死亡的时候，那我听到一个 Ramdas 他讲说，在死亡其实就像把一个白装旧鞋子脱掉一样，我们心灵是永恒的，我们身体是会有终点的。那他说你死亡就好像把一部旧的福车车换掉一样，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样的话，你知道死亡以后，我们其实你如果从心灵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这个人生，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只是一个过客。那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心灵的那个层次，那你就不会怕了。那当你自己不会怕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关怀那个病人，临终的病人。因为临终病人，你如果内心很宁静，你去接近他，然后你给他很多的爱心，他在这个慈爱的那个能量场里面，他慢慢可以静下来， 他的恐惧慢慢就可以降下来呀。所以第一个你要帮助他，你自己要先自己要能够超越这种生死的恐惧。
谢谢杨医师的也是啊，我曾经听过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人的死亡呢就像婴儿呢要经过产道一样，那婴儿要出生之前呢有阵痛嘛，然后有经过产道的时候被挤压，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啊，但是当他经过产道伸出去之后呢，就有一双爱他的父母亲的手在迎接他。那相对的呢，死亡呢这个过程可能也像是新生儿要经过那个产道的那个过程一样，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痛苦啦这个很心里面很悲伤之类的，但是当经过那个死亡的关卡之后，在另外一端有一双慈悲的天父的手在迎接着我们的时候，我想这个过程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让人害怕了吧。
是的是的，
是我听到了另外一个比喻了。
对对对呀，很好。
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是电话号码是8963，请您现在发问。
喂，我是有轻度的忧郁症，医生曾经给我开过两次药，可是我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停了，因为吃了以后就昏昏欲睡，那该怎么办呢？
是因为药物有很多种，抗抑药有很多种。那个有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好像你要找到这个药物的话，你要每一样都试，因为对于贾先生，他可能他吃这个药是良药，但是对乙先生来说，这个药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舒服，所以你要找到合适自己的药物，就好像你到百货公司去买衣服一样，你要每一件都穿，然后穿到说，这件合适我的，那个才是你的药。也有像你那个你在找男女朋友一样，然后你要有些人他第一次恋爱他就成功，他就结婚了，但是有些人要交往好几位他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药让你感到昏昏沉沉，那个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话，说不定你减低药物，可能一开始的剂量过高，你可以减一半或减四分之一试试看，那如果还很不舒服的话，你这个表示这个药不适合你，你要换别的药。但是如果稍微的不舒服，身体大概一周内就可以慢慢适应啊，那一周以后，你说不定你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不见了，所以就是要试试看。那因为这一类的药有很多种啦，所以你不要说因为一种不适合，那你就灰心了，就觉得说我没有药帮忙，不是这样子，你还可以找别的药来帮忙。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呢，下一位是3572，您现在发问。
杨医师你好，你刚刚说我们这些陪伴有忧郁的长辈的这些儿女们哈，就是多给他们一些的空间，多包容他们，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他们的思绪老是钻在一些牛角尖，然后常常是很负面的，那每次都是重复这样子说，那你不要去矫正他，不要去改变他这样的想法，帮助妈，就是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对长辈真的是很困难呀，就是听他这样子重复的讲，那觉得很无奈，然后又会被他的情绪感染。
对，没有错，所以照顾这种长辈也是一个挑战。第一个，你内心要宁静，所以你自己也要有灵修，你自己也要做健康活动，让自己稳住，稳住以后，你才有办法陪伴他，你才有办法给他这个空间。那你有这个空间以后，您可以 试着跟他讲，但是你不要跟他争吵。你跟他说，你可以说啊，没有那么严重啦，我们把事情看淡。那你讲了以后，你就要把自己退出来了，然后让他自己选择，他选择听你的也好，选择他继续 repeat 他的东西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再跟他争吵，也不要强迫他改变，因为改变必须是发自他自己，他自己愿意改变才会改变。那外力加就是外力。压迫的这种改变都没有办法持久。那一般你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觉得很痛苦，那在这个痛苦就是让他改变的一个原动力。所以让他痛苦并不表示不好，有时候因为病人需要这种痛苦，他才有改变的动机。
是的，要这个我想这个要练习啊，这个给对方空间啊，然后呢要尊重对方的这个界，尊重自己还有对方的界限，这个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功课啊。因为我们一般的关怀者，大家都想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那个杨医师，您的讲义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Recovery Vision 或者是 Recovery Model。
Yeah.
这个里面有一些的不同的圈圈，那您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OK， 所以刚刚也大概提到的，就是说抑郁症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狭小，就是自己就变成病了，病就是自己。那其实我们是比我们的病更大，所以当你 recovery， 你在康复的过程中，你把自己扩大，你自己还是去做过自己的正常生活，比方说你还是可以上教会，你可以还是可以去运动打球，你还是可以做一个爸爸，做一个妈妈。所以你把自己的其他的角色做好，就是相对的你就把自己的范围扩大，那疾病就是变成比较小的，就是疾病不是占据你大部分，你的大部分还是你所有的你的角色，那这个是你全部的角色，而不是生活被整个疾病占据。那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自己要走出去，自己有时候抑郁症的话，你会放弃一些活动，然后自己都把自己关起来，然后觉得很羞耻，然后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你还是要 push 自己走出去。像我有个病人，他开始接受治疗，我建议他就是要走出去，他就开始去做一些志工，然后去帮助一些新移民啊，做一些翻译啦，填一些表格啦，然后他也参与一些教会去参加一些那个跳舞的活动。哎，开始他把自己走出去以后，他好的就比较快。
我想对于有行动能力的人来讲，可能这些其他的活动可以帮助他。那对于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行动不方便的话，所以我说健康活动必须要自己找到合适自己的。那你健康，如果行动不方便的话，你还是可以做体操。你即使你坐轮椅的话，你还是可以请人推你到外面去，然后看看阳光，然后到公园走走。所以有很多很多方式你可以找到。那有些人他不方便出门的话，他还是可以在家里读经祷告，还是可以礼拜天有那个电视有讲到的那个牧师讲到，他还是可以听到的。所以那也可以有很多 CD， 网上有很多资料，你也可以在家里做。所以绝对是这个具有太大的弹性，你自己绝对可以找到自己几项对自己有帮忙的活动来做。
谢谢。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杨医师的话，可以按星号61。杨医师，那您在这个就是在您的临床的接触的当中，东方人啊，或者是说亚医啊，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就是说跟老年人比较相关的这种忧郁的情形呢？
所以其实东方人跟就是亚裔跟白人跟其他族裔的抑郁症， 也是很类似，但是在牙医哈，有很多病人他的表现，他的症状表现是身体上的表现。那我们一般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东方人觉得说罹患精神疾患是一个可耻的事情，所以你说你有忧郁症，他觉得这个是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说我是疼痛，那疼痛的话就比身体的疾病，那比较能够被接受。所以可能就是跟 culture 这方面的那个叫做什么 stigma 就是中午我忘了怎么样翻 stigma， 就是你的那个OK， 就是 cultural stigma， 对那个有忌讳的，就是这个牙医对精神疾患有忌讳，那所以他表现出来症状也会不太一样。那其他治疗的方式也是差不多啦，就是也都是忧郁症，就是还是全面的治疗。另外就是牙医我们通常我们需要的药物剂量会低一点，因为我们通常牙医他是身材小一点，然后我们体内的一些代谢的荷尔蒙它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同样的药物在我们在牙医的身体里面的浓度会高一点，那所以我们相对我们需要的剂量也少一点，所以如果一开始给太大的剂量的时候，往往会有那个副作用发生。通常我开药的话都是给最低剂量的一半，从那里开始，然后慢慢调整上来这样。
那如果说有这种忧郁症的话，是要找哪一科的医生呢？
忧郁症通常家庭医生也可以开那个抗抑郁药，那可能第一线看家庭医生吃个抗抑郁药试试看，那如果觉得没有改善或是觉得自己需要找更专业的，那就是找精神科，那精神科医生可以开药，可以做心理治疗，那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refer 给心理治疗师或是社工师来一起帮忙所以可以多方面。那也有些病人他先找那个心理治疗师，那有需要吃药的时候再 refer 给 psychiatrist， 再 refer 过来给精神科医师，这样也行。所以也没有说怎么样绝对的一个那个历程，就是说你看您的状况，然后看你有什么认识在那个在精神科领域有认识什么人，然后你可以去先寻求咨询，这个都是可行的。
那这个语言会不会是一个障碍呢？
语言有可能是一个障碍，所以因为从心理治疗角度，你如果可以用自己的母语的话，比较容易沟通。那经过翻译或是用英文不是自己母语来表达，可能就比较会有隔阂。
我们线上还有两位朋友发问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8169，您发问。
好的，医生您好，我是有一个问题，我母亲已经不会讲话了，那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她行动也不方便，就是需要
会请你打一点。
那她的有没有忧郁症，我无从判断起了，因为她什么事情都是要别人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caregiver 自己有没有这个忧郁症，是怎么自己怎么判断？
你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你可不可以再重复一次？
第一个问题吗？
对对，
一点。
我说我母亲本身已经不会讲话，行动不方便，她是advanced Parkinson。
OK OK， 了解。
所以她的
OK， 所以 Parkinson 她有时候她也不太好判断，如果她自己不讲话的时候，还有她那个 Parkinson 她。也会面无表情，所以面无表情有可能是他的 Parkinson， 也有可能是忧郁症，所以有时候是不太好判断。那他如果可以写的话， 或是用其他方式回答的话，你可以问他的心情怎么样，那会不会觉得活得没有意思，觉得有想死的这种想法，觉得很无助。那如果这个有的话，就比较像抑郁症。那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只是那个 Parkinson。可能呀，我有病人是 Parkinson， 他其实他说他心情都还好，但是他表现出来，因为他行动也很慢，然后面无表情，一般人以为是抑郁症，所以这个要做一个区分。那你说 caretaker 是不是也有抑郁症？ caretaker 抑郁症也是，就是说你抑郁症他的那个主要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很没有精神，情绪不好，然后活着没有意思，觉得绝望，这个就是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的重要的症状。所以你可以询问这个 caretaker 是不是有这些症状，那有没有不想活这种，那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就要寻求治疗。那当然 caretaker burnout 常常见，所以一般 caretaker 他自己很有可能也有抑郁症，因为压力很大。那所以我们 caretaker 通常建议说 caretaker 要轮班啊，自己要有自己的时间，自己要做自己的健康活动，这样才不会被病人拉下去。
好，谢谢。另外一位排队问问题的朋友的号码是3326，请发问。
杨医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您有提到躁郁症，我就不知道这躁郁症跟忧郁症有什么不同，谢谢。
躁郁症是两级的，忧郁症只有一级，就是说你忧郁症就是说你会 depression， 那情绪很低那有可能会 recur， 就是有可能一次会可能会复发。那躁郁症就是两级的，就有就是 bipolar， 英文叫做 bipolar。那也有中文翻成两极化的，双向性的那个疾病，所以它就是说有除了有忧郁症这个期间，那它也有狂躁的时候，狂躁就是说它有很。就是跟抑郁症相反，他觉得自己有很多的能量，觉得有时候很暴躁啦，就很不用睡觉，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啦，然后觉得自己很行啦，自己比别人行，那讲话很多啦，那一直都往外跑啦，做很多事情呢，就是这种躁症的一个症状。所以他是两极的，就是有时候他会掉下来，情绪掉下来几周以后他好了，然后他就会跑到那个情绪高的那一级，然后那他就会整天往外跑啦，那整天出去都不回家啦，那隔一阵子他又会掉下来，又掉到预期，这个叫做躁郁症。
好，谢谢杨医师。那我觉得您在这一个总结里面哈，在您的这个讲义的最后一章，他说忧郁症是一个隐藏的礼物啊，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它是一个隐藏的礼物呢？
OK， 所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如果从物质的角度看，你觉得忧郁症是我们底层，是我们是必须要克服它，把它压倒，但是从心灵的角度看，其实是一个隐藏的礼物。像最近在加州这边下很多雨，每天都下很多雨，就是前几天我在街上走，那风雨交加，然后雨势很大，然后把我的裤子都打湿的，然后我带着雨伞还是也没有办法挡住，那我内心说这个天候很恶劣就是恶劣的天候。然后后来我就想一下说，为什么能讲这个是恶劣的天候呢？因为加州干旱，那个这个神给我们很多的雨。为什么是恶劣呢？这个是很好的和天后啊。那想想，从另外角度看，这个恶劣的天后有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就是说，他要给我们加州雨水，那他就只好用大雨来给。那大雨要给的话，怎么给？就是要用强风把这些云吹到我们加州来。那就是虽然我们 我们自我，我们的 ego， 我们的 mind 以为说这个是恶劣的天后，但是从心灵的角度看，你知道这个雨水是一个甘霖， 是我们加州需要的礼物。所以抑郁症也是一样的东西，再从自我的角度看，我们这个就说啊，这是我们敌人，我不要他，我要把他丢掉。但是从心灵的角度看，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那你这样我们找因为我们必须要经过忧郁症，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说什么是痛苦。那我们自己经过痛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去关怀人，怎么样去同理别人，怎么样有慈悲心。所以那这个把自己的爱心带出来，我们才能够跟神更靠近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隐藏的礼物。
非常谢谢杨医师给我们最后一个提醒啊，就是一个隐藏的礼物不是说把它当作是一个敌人，而是能够去接纳它，然后呢也能够发挥这个内心的那种隐藏的那种珍宝啊。好，非常谢谢您杨医师。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再一次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月4月19号的电话教育讲座的主题。这个主题呢是如何照顾家中的年长者。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大啊，那事实上我们邀请到了这位徐迪女士呢，她是在 Kaiser 的一个资深的语言病理复健治疗师，所以她会从这个婚宴这个讲起。因为有些老年人可能在饮食方面可能是因为吞咽的困难所造成的，所以他会从这个吞咽然后讲到营养，还有讲到一些照顾老年人应当注意的安全事项。所以如果您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欢迎您事先报名。那如果讲员有提供讲义的话，那我们会事先寄给您。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您把这样的一个免费的教育节目介绍给您的朋友让他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哈。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杨医师，谢谢您今天花时间给我们讲解，并且也回答线上很多朋友的问题时间我们到了，我们就祝各位晚安，下个月再见。
OK， 谢谢您，谢谢大家。
拜拜。
OK， 拜拜。Started.